各位弟兄好，在这集录音里面呢，跟大家一起来研读奇迹课程词汇解析的第一条，心跟灵。这个呢，其实第一条是最困难的，虽然它摆在第一条，那它其实有没有做了什么解析，我也不太清楚，不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呢，它这一部分的解析，再帮它速解的更清楚一点，它这个心灵，小写的 mind， 或简称为心，这个小写的 mind， 不是大写，那这个词呢，他说代表灵性的运作主体，所以我说他可能词汇解析没有解析到什么东西，因为其实看起来都还蛮抽象的，至少这篇我头几次看的时候，在前几年，基本上也不太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不过现在基本上 OK 了哈，现在基本上因为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学习过来哈，就已经可以很清楚他这篇到底在讲什么哈。不过这篇呢，也需要你对奇迹课的正文呢有很强的认知哈，你才有办法全部贯通哈。那我并不打算在这边帮大家做这工作哈，因为这个只有一小篇文字而已哈。那我们的讲解时间也不会太长，那必须要大家在正文上面自己去下功夫哈。那到目前为止，我们正文已经灌了14章，前面14章，所以大家有很丰富的这个学习的录音呢，可以去使用。好，所以这个心灵呢，第一个它指的并不是你的个体心灵，就是前面那个导演那边有讲的，这边的心灵其实并不是指你个体的心灵，而是指上主之子的心灵，但是上主之子呢，误以为自己分裂之后的那个心灵，所以他是用小写的 mind。那他说他是灵性的运作主体，那也可以说这个心灵它就是具有力量，有 power 的那个 subject 就是主体，那所以他说他为灵性呢提供了创造力，那这个创造呢其实就是爱的分享跟推恩，那这个力量就从这个心灵这边过来。那他说呢，当这个名词用于上主或基督身上，也就是用在讲实相的时候呢，我用奇迹课程它是用大写，就是把这个 mind 的那个 m 呢，把它大写，大写 mind 就是指实相的那个心灵啊，譬如说上主之心或基督之心啊，它是大写跟小写，一个实相一个幻象啊，就分别出来了。那这个灵性呢，spirit 呢，它基本上也是指实相啊。指的是上主的圣念，其实就是这个所谓上主之子哈。所以你看他第四句这边所讲的那个圣子啊、基督啊、灵性啊，这基本上都同义词哈。所以我们在奇迹课程会看到很多同义词哈，最多大概就是这一组了哈。不管是他叫灵性，或者叫自性，或者说基督，或者说基督自性，或者说是圣子，或者说是圣子奥体。或者说是上主之子，其实这几个词全部都是同样的意思，指的就是我们的真实身份。好，那第二段哈，他说呢，因着心灵的分裂呢，上主的儿女在世上活得好似独立的个体。但他这个重点词在于这个"好似"这两个字哈，也就是说，看起来我们是独立的个体，但其实并不是。还有包括第四句哦，他说本课程才会把心灵描绘成好像真有灵性跟小我这两部分，但其实是并没有。所以有些人他们不了解奇迹课程，会误以为奇迹课程都在搞二元对立。那成天在分别这个小我跟圣灵。但这边讲的跟你讲的很清楚。好似跟好像，其实并没有那一回事，因为根本没有小我，根本也没有分裂，根本都不成，连这个世界都根本不曾存在过。好，那继续往下看呢。第三段，他说灵性的那一部分呢，经由圣灵，仍然与上主是生息相通的，也就是圣灵基本上就是一个架桥，然后连接我们到上主那个地方去。那圣灵虽然只存于这一部分，但仍能看得见另外一部分。这个也是很抽象，不知道在写什么。但意思应该是说，圣灵虽然是属于上主，但是他能够见到另外一部分，就是指小我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他可以 perceive，他可以见到、感知到的意思，但是呢，他并不去认同它， 这个是那个最重要的分别。那圣灵，这个也是圣灵跟上主的区别，因为上主是连见到另外一部分都见不到，在上主的眼里是根本没有小我存在的余地。好，那他说呢，除了直接引用自圣经呢，尽量避免使用灵魂，就是 soul 这个词，所以的确你在正文里面很少看到灵魂出现，除非呢他是那一句话就从圣经里面去引用出来的。那他是认为说这个词的实在用得太混乱了，众说纷纭了，用得太烂了，所以呢他就避免去使用。那有趣的是，有些词奇迹课程就基本上尽量的避免去用，譬如说我们常讲开悟 Enlightenment，如果是写，因为它原文是英文嘛，如果他用写开悟的话，他应该会用 enlightenment， 不过他是几乎没有用这个词。好，那因为或许是因为这个词嘛，这个也是差异很大，众说纷纭，各说各话，那用了呢 不用还好，用了反而是更增加混乱，所以可能就因此没有去用它。好，那下面的第五跟第六段，它对比那个正见的心境跟妄见的心境呢，我们可以读一下啊。那这个也是奇迹课程的核心部位呢，可以帮助我们很清楚的了解那个课程的核心是什么。他说，心灵能够是正确的，也可以是错误的，全凭他聆听谁的声音。那正见心境呢 ，right mindedness， 聆听的是圣灵之音，他宽恕了世界。能以基督的慧眼在滚滚红尘之上认出真实世界，那这是至高的慧见，也是最后一个知见。唯有具足这一条件，上主才能跨出他最后的一步。于是时间与幻象到此便一并结束了。那这个真实世界呢，就是我们前面导言讲的奇迹课程的那个目的。但你达到真实世界，也就是你能够以一个完全宽恕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就叫真实世界。好，那到达真实世界之后呢，在过去就是他这边所说这个上主的最后一步，也就是你能够完全的脱去任何的形象，然后完全的断除轮回，这个时候时间跟幻象就一并的结束了，因为时间当然也是幻象中的一部分。好，那下面第六段呢，他说这个妄见之心是聆听小我，那他营造出种种幻象，着眼于有罪之物，为愤怒找借口，那把内疚跟疾病以及死亡都视为是真实的。这个世界跟真实世界两者都是属于幻境。好，注意他这个小我的世界跟上面你用宽恕的眼光所看到这个真实世界都是属于幻境，因为他们都还是有形有相的，也都还是有形有相。好，然后呢我们再往后看第七段，他说在这世界上只剩下一种自由，也就是抉择的自由。好，那这个 topic 呢我这边也不展开来谈，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述解过，请找这个正文的录音，正文讲解录音的第八章第二节，八至二呢我有把这个自由的实相跟幻象，自由到底分哪些，然后呢各是什么呢，比较清楚的去跟大家做了注解。那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小我之后呢，我们只剩下一种自由，也就是抉择的自由，而且始终介乎两种选择或者两种声音之间，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在小我跟圣灵之间选择其一，而且不可能两个都选。那他说那个这个意志呢，不属于知见的层次，也跟抉择无关。好，那这个意志呢，这边看起来应该比较是在指实相的层次，应该是指实相或上主的层次。好，那它并不是属于知见，知见就是看到有形有相的东西了。好，那它已经离开上主了，这个是我们选择分裂之后才有的东西。那知见呢，什么层次呢？就分两种，就是小我跟圣灵。好，这边并没有写得很清楚，不过推敲它的上下文跟对照正文的话，可以知道它这个层次呢，指的是小我或者是圣灵。好，那顺着这个下去讲呢，就是第三句，他说意识只是一个接收器。好，那它接收什么呢？就是从圣灵或者是从小我那边接收讯息。好，那 那这个意识呢，其实指我们这个分裂的心灵的哈，指的是我们分裂的心灵。那我们的心灵呢，它是一个 receptor， 就是一个接收器啊，就是它本身是空的。那它接收什么呢？就是说，它可以从圣灵那边接收讯息，也可以从小我这边接收讯息。好，这就两个知见的层次哈，一个知见是叫做妄见，就是小我啊，一个知见是正见，也就是圣灵。那这个知见的层次，或者说这个意识的层次呢？请大家可以参看跟听的录音是正文第三章第四节。好，正文第三章第四节也是正文里面的一个重点章节。好，那他就讲到说这个意识是什么东西。好，那奇迹课程所定义的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哈，它其实是呢，他说是我们跟上主分裂之后所产生的第一道裂痕呢。好，所以其实从这个四层分裂的这个结构来看，它其实是属于第二层分裂，好，就是这个意识。那第二层分裂，也就是说，我们跟上主起了这个分裂之念之后，就出现了两条路，一条小我或者一条圣灵，好，这个就是属于意识的层次，也就是他所讲的那个第一层分裂之后的第一层分裂，就是第二层分裂。那这边是让大家跟正文做一个连结，哈。那这样的话，这个第七段，看起来就不会像是它文字表面所显得，看起来就很抽象，真的不太晓得在讲什么。